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2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英语顿带您关注中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人员疑似向美国飞机发射激光的事件。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马来西亚的新当选总理马哈蒂尔星期六说，他阻止了他的前任纳吉布离开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说，他下令禁止前总理纳吉布夫妇离境。美联社报道说，一份被披露的行程显示，纳吉布和他的妻子计划当天乘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现年92岁的马哈蒂尔说，政府发现了充足的证据，纳吉布跟大规模的腐败丑闻有关联。纳吉布此前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宣称要去度假，一个星期后返回。伊拉克的选民星期六在伊斯兰国组织去年被赶走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投票，选民们将在7000名候选人中选举出国家议会的329名议员。伊拉克全国各地都设置了投票站，包括收容在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冲突和其他战争中流离失所者的庇护设施。星期六的投票结果宣布后，可能还需要多方花费数月的时间协商，才能建立新的政府。美韩两国首席外交官星期五表示，需要对朝鲜的完全去核进行严格的验证，除非朝鲜朝着无核化采取切实和进一步的行动，否则不会取消对其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首次会晤韩国外长康金和。几周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计划对白宫进行访问，而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将举行举世瞩目的峰会。美国官员呼吁朝鲜朝着无核化采取大胆和切实的行动。蓬佩奥说，如果朝鲜采取大胆的行动，迅速去核，美国准备与朝鲜合作，以实现与我们的韩国朋友同样水平的繁荣。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大家都觉得穿什么衣服理所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不过有一些服装却被一部分人认为是纵容压制女性。这起争议的中心人物是一位美国穆斯林服装设计师，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设计这类服装，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美国如何提高核电厂的安全性？让我们从一起核事故说起。梅西百货公司出售穆斯林服装，是不是纵容压制女性？另外，好莱坞不惜代价，今年夏季票房渴望大丰收。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核安全在过去40年来发生的改变。1979年3月，也就是39年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三里岛核电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核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伤亡，当地的居民也都成功疏散，可是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不得不重新审查核安全条例，来改善美国的核电行业。
宾州道芬郡的许多居民对于1979年3月28日记忆犹新。当天凌晨4点，三里岛核电站的部分堆芯熔毁。两天后，州长宣布居民可自愿撤离，但恐慌已经导致约20万人逃离该地区。尽管当局说事故不会对人的健康或环境构成威胁，但这起事件引起了核监管委员会的警惕，并改变了美国对核能的态度。
所以他们专注于试图改善我们对类似事件的反应，这涉及改进对反应堆操作员的培训，为他们提供更详细的有关其他发电厂类似事故的信息。
事故时核监管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到核电厂进行检查，委员会还将新核电站修建许可证减少了三分之一。有关当局在事故发生后立即着手清理放射性废物，但把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运送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永久性储存地点，花费了整整14年和10亿美元。当地居民仍然不相信电厂是安全的，埃里赫·爱泼斯坦领导的一个名为“三里岛警戒”的组织，他的团队在事故发生前2年已经开始跟踪核电厂的辐射水平，现在他们主要研究辐射对当地人的影响。
我们采访了数百名，也可能是数千名经历相同的人，这与暴露在辐射下是一致的，口中有金属味，眼睛受到刺激，晒伤，脱发，呕吐，腹泻等症状都与辐射有关。
但是当局认为辐射并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
一位官员对我说，你知道你受到的辐射就像抽了一支香烟或喝了一杯酒。我对那位先生说，在宾夕法尼亚州给我的孩子香烟和葡萄酒是非法的。
克拉迪在当局宣布居民可自愿疏离后就离开了。他说，政府从未向居民适当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引起媒体关注，但由于许多原因，当地人不愿意关闭核电厂。
核电厂如果关闭，会造成大约600人失业，这会严重影响到经济。
三里岛电厂计划于2019年关闭，除非州政府向工厂提供额外的资金。
在美国，大家都觉得穿什么衣服理所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不过有些服装却被一部分人认为是纵容压制女性。这起争议的中心人物是一位美国穆斯林服装设计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设计这类服装。
来自密西根州中部的丽莎沃格尔和他原先的德国天主教背景相去甚远。
如果扎到你，告诉我。在我成长过程中，学校里只有2位穆斯林。
在一次摄影活动中，沃格尔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兴趣。后来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开始设计商店里买不到的温和穆斯林服装。
商店里不卖符合穆斯林宗教要求的服装，
因此沃格尔开创了维罗纳系列。这是一种富有穆斯林特色的温和服装系列，被布洛格称为跳跃的色彩。
星期五要拍摄5月份的一半产品。
他在佛罗里达开设了一家零售店，可是后来一家大百货公司看上了他的服装，这里就变成了一个仓库。梅西，是的，美国最大最老牌的百货公司之一，在网上销售维罗纳系列。
现在梅西也代表像看上去和我一样穿着和我一样的妇女。
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种做法，有人以这位伊朗妇女为例，她在公共场所脱去头巾后被关入监狱。另外一些叙利亚妇女，她们在伊斯兰国灭亡后烧毁长袍和头巾。有人在推特上要求抵制梅西百货公司，甚至说梅西是在支持压制妇女。
你要不要试穿一下？
沃格尔没有在争议中退缩，他说他为穆斯林妇女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权利。
海外发生的事情和我无关，完全无关，我只是提供服装选择。
这项选择可能会助梅西一臂之力。过去2年来，梅西因为生意不好而关闭了100家商店。全球每年穆斯林服装的销售额大约是2500亿美元。不过，对于权益活动人士帕瓦尼、侯赛因等在伊朗长大的妇女来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
这很无知，不懂得头巾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含义。
侯赛因说，商店应该抵制强迫妇女戴头巾。记者多次联系梅西，可是梅西拒绝接受采访。不过沃格尔说，他不打算接受批评，停产他的服装系列，反而要努力让维罗纳品牌成为更多百货公司的常规商品。
夏天就要到了，为了弥补去年夏天票房低迷，好莱坞今年的路线是追加投资，不惜工本，让场面更加的劲爆。让我们起来先睹为快。
The end is near.
迪士尼漫威影业的新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首映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3000万美元，创下最高首映纪录。新的成功配方是在2个半小时内打造出集黑豹在内的众多超级英雄万神殿，再加上劲爆的太空特技和出人意料的结局。
I hope they remember you.
Nobody's ever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把这么多不同的系列影片，成功的系列影片，组合成一部影片，拍出一个大结局。
这部影片耗资3亿2000万美元，不过在2个星期内，迪士尼漫威影业得到的回报已经远远超过成本。另外，这部影片从公式化脚本中脱离出来，可能预示着今年夏季的影片比以往更加充满想象力，将带来一个票房狂欢节。2016年的黑色讽刺漫画片《死蛋》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票房比成本高出7亿美元，以至于20世纪福克斯有拍续集。
It's showtime. Don't call it a comeback.
影迷们希望《死蛋二》将保持独创的死亡魔咒，拍出和第一集一样具有原创性的影片。另外，迪士尼和卢卡斯制片厂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导演因为创作理念分歧而辞职，为了收回投资，影片聘请奥斯卡奖得主朗·霍华德接过导演的交椅，重新拍摄80%的影片。这部影片讲述了星球大战英雄韩索罗和他的副驾驶切巴卡的早年经历。霍华德在质量上毫不妥协，导致制作成本突破2亿5000万美元，让人对影片更加期待。
Welcome to Jurassic World.
环球影业的《侏罗纪世界：陨落国度》可以说是场面更大，剧情更加恐怖。这一次，影片呼吁人类要环保，拯救即将灭绝的大蜥蜴。
3.5 weeks, the Met will be hosting its annual ball, and we are going to rob it, not the ball itself, on the neck of Daphne Kluger.
抢劫喜剧片《瞒天过海八》集钻石、华丽和冒险为一体，盛请桑德拉·布洛克、凯特·布兰切特和安妮·海瑟薇等大明星出场。这部由全女星出演的影片是史蒂文·索德伯格《瞒天过海》三部曲的延续。如果这些影片都不对你的胃口，那汤姆·克鲁斯的最新之作《碟中谍》系列全面瓦解会让你大饱眼福，看看这位巨星如何超越他之前的特技表现。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川普总统的外孙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小姑娘是怎么学来的？另外，机器人画家真的会作画吗？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川普总统的外孙女阿拉贝拉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这段视频一度在网上走红。他地道的中文是怎么学来的？我们的记者找到了他过去的中文家教，中国留学生景永泰。景永泰现在是一家早教中心的老板，致力于开发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玩游戏，吃零食，在景永泰的班上，3、4岁的小朋友们最常做的事还有什么呢？
吃完 snack 之后，他们会自己到这个房间来看书。
虽然他们还看不懂这些书，但是他们知道说，哦，读书是这样一个动作，他们就是会假装自己在读书。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的把读书这件事情介绍给他们。
每天早上，景永泰乘坐7:20从长岛开往纽约市的火车，再转地铁 F 线去曼哈顿下城。28岁的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名叫 Talent Prep 的学习中心。
3岁到6岁的小朋友，我们给他们提供天才班教育。大部分的孩子，他们的家长的目的送过来是为了来备考，
准备的是天才班的入学考试。天才班也就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的天才和资优教育计划，这个项目从幼儿园开始，儿童必须考试入学，择优录取。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挤进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哈佛的纽约顶级公立小学亨特学院小学。
美国家长还是挺疯狂的，比如说他们住在新泽西嘛，他们就说啊，那如果孩子说考过了，我们就搬到纽约来住。
在 Talent Prep， 备考从来不是做模拟测试。
Triangle match with
red。景永泰自己设计以游戏为载体的课程，来培养小朋友们的逻辑思维、记忆力和身体协调力等。
Very good。So
we 就说智商这个东西，你先天的确是有一点的，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你早的一点给他开发他的潜力，这是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我选了一本美国非常经典的一本儿童动画，叫做 The Snowy Day， 下雪天。
And it was snowing all day long. I don't know why.
比如说解释一个词，说他的脚在雪地里面慢慢的移动，我就会说他的脚在雪地里面慢慢的移动。
Slow.
然后我会加上一个动作，就是让他们都来模仿，说那你的脚怎么样可以在雪地里面慢慢移动。
Slow.
就帮助他们理解。小孩如果说你就给他很死板的就讲一个故事讲下去，他的专注力是很容易就是被其他东西带掉的。
Can we say
flop flop flop
flop？
2008年，景永泰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念本科。他在大学期间换了4次专业，从环境工程转到化学专业，再转到了数学和商科。
有些人说什么你自己选的路你跪着也要走完，我在想你傻吗？你就不会站起来吗？
不断的尝试和调整自己的方向，景永泰最终锁定了教育专业。
我一教我就觉得啊，我好喜欢。
从大学接触教育专业到现在，景永泰在12个地方实习和工作过，包括公立小学、私立幼儿园、早教中心、非盈利机构等。2013年，他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所早期语言学校担任中文老师。他的学生包括了川普总统的外孙女阿拉贝拉和外孙约瑟夫。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小孩是谁，我之前好像他们的阿姨有说过，说他们的妈妈是伊万卡·特朗普。我说啊，是谁呀？开始教 Arabella 的时候，他应该是3岁多进来，但是他那个时候他讲的中文就和一个中国的3岁多的小孩差不多。对于他的那种教学方式，我并没有在语言上教他说这个东西要怎么讲，那个东西要怎么讲，而是把语言作为一个桥梁来教他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好，我们今天来演一个什么儿童剧，玩一些逻辑思维的这种小游戏。
渐渐的，景永泰的教育实践不仅在中文教学，他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幼儿教育模式。
我的想法不是说纯粹是应试，而是说我希望他们踏进学校这一步开始，他们就是在一个学习的环境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对于他们来讲是有益的。
Wonderful job。
他会尽量让小朋友自己挂好衣服，吃完东西后自己收拾桌面。
Nice work。
我就是想来试一试，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一种我自己认为是好的教育。
他自己会穿，我能让他自己穿，我能让他自己穿。对。
创业早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你一个人坐在这里，这一整天你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也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来问，也没有人打电话来，然后你就在想怎么办，房租还要付，水电费还要付，然后你就觉得是熬吧。然后你每天都在想说我明天不干了，然后我就回到公立学校去教书吧，我大概几年能够把这个钱还清。
我昨天做了豆腐，还有豆腐。
我觉得当时能够坚持下来最大的原因还是在我做教育的时候我有这种快乐。
拜拜拜拜。
也没有说我自己比别人厉害，或者我比别人什么聪明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看你扛不扛得住，能不能坚持下来了。 很多时候你要能坚持下来，你就已经成功了。
你可能听说过，绘画大师在创作大型作品的时候，常常让学生来帮忙完成一些简单和重复性的绘画。现在这项工作可以让机器人来完成了。艺术家和科学家联合发明了一种机器人画家，他们可以模仿艺术家的创作手法和风格，加快完成大型作品或者是精细的绘画。
纽约艺术家巴纳比·弗纳斯用定制的机器人来突出或者完成作品的一部分。
I'm not interested in these.
我并不想用这些工具来创作几百万幅画，我感兴趣的是利用这些工具像萨克斯管演奏家一样来吹奏萨克斯管，它们各有特质，对我来说把它们融合到我的日常创作中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这种定制的机器人艺术家帮助弗纳斯绘画了野牛身上的几万根毛发和这三位一模一样的尖叫妇女，他只画了中间的那张脸，机器人画了另外两张表情一模一样的脸来烘托这幅画的情绪。机器人艺术家利用电脑来记住艺术家的笔画和技巧，根据画家的指令来复制同样的笔画和效果。一个移动的机器人可以从一个大型平面上开过，在画家的指挥下留下痕迹。机器人还可以装上各种不同的工具来创作不同的效果。艺术家还可以修改电脑的记忆。弗纳斯说，这些功能增加了他的创作性。
我们设计这些运作程序，我也可以回过来只做我想要的一半。
弗纳斯使用的机器人由 Art Matter 公司设计，由纽约一家实验室制造。Art Matter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本特里特也是一位画家。
Every creative industry.
过去20年来，除了绘画，每一个创作性行业，每一个创意领域都完全被数码技术改变了。我因此越来越感到被边缘化了，感觉有点恐怖，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件事一直让我不安，所以我想办法去探索。
弗纳斯的作品，包括那些部分由机器人绘制的作品，正在纽约的玛丽安·博斯基画廊展出。画廊主人说，利用机器人来作画并不会削弱作品的光彩，游客看的应该是墙上的画，而不是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近日，美国指责中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的人员向美国的飞机发射激光，并造成了两名美国的飞行员受伤。在本期英语顿的开始，我们将共同关注这一事件，并且了解一下中方的反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带您体验一下胡德堡空袭学校的学员们是怎样接受魔鬼训练的。
中国近日被控向降落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美军营地的美国飞机发射军用激光，中国否认这一指控。此类激光武器通常情况下是让目标暂时失明。美国国防部说，在吉布提的一个中国军事基地附近，有人一直使用此种激光干扰美国的军用飞机。美国官员说，这架飞机已经安全降落，但至少两名飞行员为此受了轻伤。
此类活动对我们的飞行员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们已经正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些事件展开调查。
但中国方面表示已经对此进行了调查。
那么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向国防部去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方经过认真的核查，已经明确地告诉了美方，美方的所谓的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
美国军方在非洲领土面积很小的国家吉布提驻有将近4000人，这里是地区反恐作战的一个枢纽，距离中国设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只有几公里之遥。北京方面表示，这是维和行动的一个后勤基地，这个基地同时是中国全球扩张的一个象征。 美中两国的军事关系在南中国海地区尤其紧张。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在靠近中国人工岛礁的海域定期举行航行自由行动，中国部分人工岛礁已经实现了军事化。
我们十分了解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化行动，我们已经就此向中国方面直接表达了关切，此类活动会带来近期和长期的后果。
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之后，两国政府关系已经形成紧张态势，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中国产品施加更多的关税，让人担心两国之间会爆发贸易战。
两军执法。
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杜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近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说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选队把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这次行动显示了我们的承诺，不仅仅要完成美国人民交给我们的行动，还要向我们的地区伙伴和盟友展示我们的决心，继续打击和消除伊斯兰国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于5月3日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持续多长时间。
打击结束后，或许还会有一些外交和平解决方案，我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我们并且接到指令，我们就会留在这儿。
这些战斗机组人员磨练了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最终我们做的只是按时投下炸弹，击中目标，不管我们为谁工作。
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的打击，此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了打击。这些西方国家说，那次空袭并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或是干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盟友，上周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在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
位于陆军胡德堡的鬼怪勇士空军突击学校提供为期10天的训练课程，重点讲授作战突击行动。这种行动要求军人有耐力，十分机敏，而且坚韧不拔，只有这样才能结业，获得空中突击的资格认证。
下面请观看美国之音卫视的新栏目《创业》。在第五集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和创办拉多利塔公司的约瑟芬和加斯顿谈谈。他们根据祖传的食谱制作牛奶焦糖酱，让这个美味的产品从家庭走进了全食超市。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夏普斯福德市中心，我们要和创办拉多利塔公司的约瑟芬和加斯顿谈谈。他们根据祖传食谱制作牛奶焦糖酱，让这个美味食品从家庭走进全食超市，同时发展出分享厨房的业务。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牛奶焦糖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南美甜食，在南美各地的甜食店里经常可见。最基本的食谱指定用慢火熬牛奶和糖，同时要不停地搅拌。尽管这种特产食品的市场门槛很高，但约瑟芬和加斯顿发现了一种他们真正喜爱的产品。他们倾其所有创造了这个地方特产甜点抹酱。我看到你这儿有一罐牛奶焦糖酱，我的发音还可以吧？
不错不错。
这是本地食品生产者的一个典型例子。
绝对是，我喜欢在店里展示这个产品，把这个匹兹堡土特产介绍给客户。我们生产全天然的牛奶焦糖酱，以我祖母多丽塔的名字来命名。我小的时候，她从阿根廷来看我，做了不可思议的食物。她总是从头做起，做真正简单的食物。
你知道，我们实际上经常吃这个，在早晨或其他时候，我们吃烤面包配牛奶焦糖酱，这很普通。
它不是用在特殊场合，你知道吗？每天早餐桌上都有。
我们最初在自己厨房做这个，自用吗？后来试做一些后，我们觉得真的很好。
我们花了1.5年才把食谱确定，一旦我们有了食谱，朋友便开始要求我们生产。当时我们琢磨要拿它来做什么，后来我们确定也许我们应该试着出售。
我们开始去农民市场，卖得非常好。
我们遇到全食超市的人，后来我们和一个采购代表会面。匹兹堡当时只有一家全食市场，他们建议我们在周末农民市场上出售产品。我们告诉他们不行，因为我们没这个时间。全食市场是我们想去的地方，让我们把产品在你们的市场里上架。他们同意这么做了，真是太好了。因为我都弄不清有多少人跟我们说，你们的产品永远上不了超市货架。
你们是每次只能进入一家超市，还是获准一下子进入整个地区呢？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做的？
真的要进入全食超市，我们碰到了合适的买货代表。我们不一定要卖出，没有配合的。我们的第一张订单只有1箱，后来增加到1次4箱或者6箱。
牛奶焦糖酱的发明纯属偶然，有人把它追溯到拿破仑时代。传说拿破仑的士兵把牛奶和糖烧焦了，结果呢，阴差阳错地创造出牛奶焦糖酱。当你开始创立的时候呢，有哪些成本支出？让我们看看开设一家公司需要大致的经费和基本的业务。
我们的成本非常高，我想大约$30,000，因为我们必须克服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要在家里建造一个需要认证的厨房。这就花了大约14个月的时间，我们必须取得各种的许可证，从市政府开始，还有农业部以及卫生部等。
是用你们自己的储蓄呢，还是贷款？
我们还办理了房屋净值贷款。
你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心里就不打鼓吗？你们拥有这个厨房，这地方是你们的吗？
是，我们去年把这栋建筑买下来了。厨房被拆光了，只剩下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决定用所有的设备把它填满，还决定搭配厨房分享项目。
你们不用厨房的时候，别人可以用啊，这也是一个赚钱的办法。
就是这么来着。大问题是要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获得批准，几乎花了一年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总算能和这些人共用所有的东西，他们不仅可以来这儿租用厨房做饭，我们还有许多专业窍门可以和他们分享，做起事情快得多了。
我们去了匹兹堡公共市场，我们想开始在那里做生意，结果发现不能在自己家的厨房烹饪这些食物，而必须有个商业厨房。
他们已经为你们铺好了路，要是在几年前，光是这些官僚手续，你们恐怕也就办不过来了。
是的，厨房的成本和我们需要的设备。
我们买不起商用厨房来做生意。
据估计，全球糕饼业到2018年将达到1760亿美元。在你的业务里，电子商务现在占多大的比例？10%、20%还是90%？
我想大约占5%。互联网的挑战在于运输成本几乎超过了产品，我们一次最少要卖3罐，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哇，真甜呢。
这就是牛奶焦糖酱，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搅拌一下，新啤酒你等它凉下来就会变得很浓稠。实际上它像果冻，几乎是一回事。这些特质让它得以防腐保鲜。
哥们儿，我不干了，进入牛奶焦糖液了。
哎，别急，可不是那么好玩。
啊，真不错。我现在可以。
小心别烫着自己。
好的。
把它盖上。
盖上，倒过来。
翻转完毕，你现在可以加入我们的生意了。
做完了，非常感谢。
哪里哪里。
我们干这行已经3年了，学到了很多。我们遇到过一些帮助我们的人，也遇到过不帮我们的人。不过大多数人都很帮忙。如果我们能够回报帮助别人在3星期内开业，而不是像我们花了14个月的时间，那就难能可贵了。我们现在有5个租户，其中2个已经取得了执照。
牛奶焦糖酱肯定是个黏糊糊的生意，不过像这样的产品消息会不胫而走，这又是一个甜蜜蜜的成功的范例。他们在食谱上用了很多的热情，很多的精神和一点点牛奶，一点点糖粉，而你在人生和事业中的所有美梦终将实现。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并点击拉多利塔链接。我现在在华盛顿特区的第8街上，我们要访问创办红色马戏团纹身伊朗的辛西亚和约翰。辛西亚从前是一家大公司的艺术总监，一直做到37岁。虽然他从来没有拿过纹身枪，却还是辞去了他的工作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起来听一听。纹身已经成为美国人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1/5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有一处纹身。美国人每年在纹身上花费大约16亿5000万美元，而且这个数字看来还在上涨。辛西亚·卢奇斯是在快40岁的时候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他现在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纹身伊朗的业主。我想知道一下你是什么人和一点你的历史，告诉我你过去的教育和你的就业历史。
我年纪大，说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不过教育嘛，是典型的美式教育，小学高中到大学。我在罗杰威廉姆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和插画，毕业后我开始在印刷，主要是出版业工作。你知道在计算机出现之前，我做过平面设计和修改照片，真正用蜡纸或字牌剪贴出来排字等等，为设计项目做基础工作。我在出版业一直工作到升任为艺术总监，那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不过一旦你到了这个阶段，创意老师的手绘和所有我真正喜爱的东西都消失了。后来我开始做自由投稿的插画师，从事美术制作印刷品，我也因此实际走进了纹身行业。 我的艺术品被一家纹身艺廊的业主夫妇买下，这对夫妇问我是否想为他们工作，我吓坏了，那可是家重型摩托骑士拥有的店铺。你知道，当我走进去看到典型的纹身艺廊里的所有东西，音乐声震耳欲聋，我说我永远没法在这儿活下去。然而他们做得很好，他们的店铺非常安全，对人彬彬有礼，对客户非常友善，还教我正确的纹身方法。
不管怎么说，人们可能对纹身望而生畏，但纹身是个行业，做这一行不是一起床24小时都去逛，直到回来工作。
不，他们不是一路骑车一路撒用来纹身的钞票，不，才不是那样，他们也得付房屋贷款，他们也得付租金，他们必须照顾其他人。说到纹身，那是一个伴随你终身的产品，我的名誉永远贴在你的皮肤上。关于纹身有件事我很喜欢，你每天都遇到新的人，在办公室你喜爱你的同事，但每天都是老面孔，而在纹身一郎你永远料不到谁会从门外走进来。
在2008年，纹身艺术家的平均时薪是120美元，到2012年已经上涨到150美元。你到这里的感觉怎么样？因为你必须坐在这张椅子里和别人靠得很近呢。
是我把这里想象成温泉疗法，我今天休假，不过却得在这儿扎针，不过我很愉快，他们总是很有趣，而我总是和每个人聊天，这让刺青成为一个愉快的经历。是的，我18岁就开始在纹身艺廊工作，也就是说到目前在这家店工作大约10年了。
在这儿工作和在其他艺廊相比怎么样？
这儿不是工厂，我很喜欢，当然这是一家商店，但是它非常的专业，并没有让金钱压倒艺术。身为一个艺术家，我很欣赏这一点。
你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他是艺术总监。当初他第一次说我想开始做纹身，你怎么想的？
你知道，这有点像一个历险，在出版公司工作和做自由投稿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做自由投稿人太辛苦，报酬又非常少，在纹身这个行业，顾客使用现金相当诱人，而且预先付费，我们的利润实际上非常不错。
他给你纹过什么？
有，是一只老鹰、地球和船锚。
冰人是世界最古老的木乃伊，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他身上被发现有刺青，经过 X 光检查发现，刺青分布在有关关节疾病的部位，可能是为了减轻疾病。
我丈夫约翰是合伙店东，他让我做了一份营业计划，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会想，我只想绘图和刺青，还有顾客上门，但有的人不愿久等，他们希望可以随时上门，而我仍然有这个非常酷，我愿意工作的地方。然而约翰说不行，你必须写一份营业计划，所以我就写了，非常痛苦，但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可能是建立这个生意的基石。
他让你有了很多的思考啊。
我认真考虑推动这个计划，还有它是否能够成功。写在纸上会让你考虑到这个概念是否有用，我在纸上写的越多，我就对它越有信心。然后我们去办了在华盛顿特区必须做的事，那就是雇了一个律师。我们居住在马里兰州，必须找一个住在城里的律师，所以我们找到一个专精小型企业的好律师，这可能是我们做的另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你也许永远不会想请律师，哦，太棒了。然而我们很高兴我们请了，因为他清楚跟这个城市打交道的窍门，这是一大优点。因为后来发现这个建筑物从1946年以来就没有人取得过任何许可证，当时是一个宿舍，我们办完所有纸上作业，然后要市政府在这么多年之后重回这座建筑，让他们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必须做的。好家伙，这个过程不简单，但值得。你知道，我们为了做这个准备了一份积蓄，但没有动用任何贷款。
最初的资本呢，是来自你的积蓄吗？
初始资本，不，这个生意的初始资本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我的父亲，老天垂怜，你知道，他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他做过的一件事是把我的名字放在他买的一个小额保单上，而我根本不知道。然而扩建的所有额外成本远超过保单，我们必须努力张罗，约翰打两份工，我们必须动用我们的个人积蓄，但这是值得的。
你对已经有事业基础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他们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但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念头。
不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也许需要打退堂鼓，但我相信很多人总是在寻找机会，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做自己的决策。你知道这么做有风险，但不要害怕冒险。
做自己想做的事永不嫌晚。辛西亚和约翰一旦把他们的想法付诸笔墨，一切都开始水到渠成。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世界级的事业，只要你愿意冒险，你也能办得到。有关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红色马戏团的链接。我现在在芝加哥北达蒙大道的六道口，和开办我为人人网站的德瑟瑞和伊桑访谈。这个网站实际上是第一个盈利性的众筹网站，他们主要是帮助别人偿还庞大的医疗费用。现在让我们去和他们聊聊，听听这个感人的故事。随着美国健保费用的上涨，求医者可能会背负难以想象的债务。美国心脏协会的年度调查显示，每年有超过1800万人住院，平均住院期间为5天，每天的平均费用为1700美元。德瑟瑞和伊桑想要创造一种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和服务，结果产生了一个用于医疗的众筹网站。他把人们团结起来，支援那些需要经济援助的人。我非常感谢让我们来打搅你们的工作了。我想知道一点你们的个人背景，告诉我你的教育和商业方面的经历，只要关于你个人的就行。
好的，我其实完全没有商业背景，我是拉美研究专业，所以主要是文科的背景。我上大学期间就知道我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实际上是在堪萨斯城为考分基金会做事，帮助学院和大学筹募创业计划的资金。在基金会工作期间，我产生了我为人人项目的念头，是很早的概念。卡特里娜飓风来袭的时候，我真的很沮丧，因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人们直接捐款给试图重建的人。我当时想，太荒唐了，小额捐款人是慈善事业的支柱，然而他们对捐款的用途没有任何发言权。
跟我谈谈你的背景，还有他说的这个整体概念是如何开始发挥作用的。
是，我是说我在为马拉松筹款，为孩童癌症筹募资金。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因癌症去世，我读法学院的时候发现我筹款的时候比当律师更快乐，所以我认为一场马拉松比赛只能为25个慈善机构募款实在荒唐，为什么你不能为你觉得重要的任何活动筹款呢？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听着，你应该打电话给德瑟瑞，他正在开创一件跟你想要尝试的很相似的东西。如果没有这通电话，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
跟我说说开始的第一阶段好吗？
我跟几家不同的公司做了一些咨询，看看借我们的网站要花多少钱。我们接到的投标价格从7000到17万美元不等，当时对我们来说显然金额过高。我们投入的10000美元来自一个致富贷款，那是一个微型贷款网站，另外10000美元从信用卡取得，其余的大致上你知道靠我当服务员来补足。
所以你用了自己的钱，是储蓄呢，还是从朋友和家人借的？
我父亲过世后，我从他那儿得到一笔钱，所以我有一点积蓄，并且把一个不幸的事情变成一件后来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你们从筹得的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营运成本、开支等等。
对非营利行业，运营费可以达到40%，但是在众筹领域，通常介于8%和12%之间。我们使用经费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和信用卡公司谈出比较好的利率，为我们的用户降低成本。
请你给我讲讲哪些人能受益，为什么能受益，以及人们要如何才能真正了解它，使它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
我们网站主要提供给生病或受伤的人使用，他们大多是癌症患者。 他们看到这个网站，把网页送给朋友和家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这个消息。我们每天都能帮助别人，我们和我们的使用者有很多互动，我们接触到他们的人生，他们也向我们发出像这样的简讯说，嘿，如果没有这个网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强调一遍，就像是你碰到不幸的事，突然间出现了这个积极发展，我想不出比这个更让人心满意足的事儿了。我们曾经说，做这份工，免费我都愿意。事实上，我们做这份工还能领工资，有如锦上添花。所以这真棒，我想不出有更好的事儿了。
筹款公司的收入一般来自对捐款和筹款收取的费用，所以他们无法持有 501(c)(3) 或非盈利组织的资格。我们现在就在我为人人众筹网站办公室，我们要上去看看里面的人都在做什么。
我认为在我为人人众筹网站工作最棒的部分，一个是你帮助对象的背景非常不同，可能是父母要筹钱买一个 iPad， 因为他们的孩子有自闭症，他们想帮助孩子沟通，也可能是有人要为救命的肾脏移植手术筹款。我们绝对敢说，我们每天上班都在从事协助拯救和改变生命的工作，真的很酷。
你见过的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筹款运动规模最大的是哪一个？
我们曾为一对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中不幸受伤的夫妇筹款，他们的故事在网络上爆红，因为他们是新婚夫妇，而且他们在美国东西两岸的跑步俱乐部都非常活跃。我们看到这个筹款活动的点击流量很大，非常令人感动。
在2012年，网上筹款的平均数目为$31.96。社交媒体对你们的工作成效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没有社交媒体，我不认为有这个行业或者任何众筹行业能够存在。我相信所有的众筹平台都很类似，因此没有社交媒体的话，我甚至不认为我们今天会在这里。
跟我说说你们早期帮助过的第一个或前几个人对他们真正发生影响的故事，我想要听听你说的那种感觉。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早期成功故事之一是出现在我为人人页面上的精神支援。支援的对象是一个40岁出头的男子，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因为患前列腺癌而病危，大家知道他将不久人世。但通过我为人人页面，大家为他孩子的大学基金筹到$22,000。不过这个网页的主要影响来自于他过去20多年来所有同事发出的200个信息，这些美妙的信息说明他是个多么好的人。他的家人因此在他去世前就得以举办通常在人去世以后才得有的追思仪式。
对受到这个故事鼓舞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假设他们目前正在失业、半失业，或者仅仅是对目前的职业不爽，你对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在德斯瑞的冰箱上有一个磁铁装饰，上面写着跳下去安全网就会出现。我认为创业最难的部分并不是经营创业公司，而是实际上要有胆子启动。一旦你开始动手，事情会越来越容易。刚开始的惯性会让你慢下来，但一旦你开始，想停下来都难。
你们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要谢谢你们的时间呢。
谢谢你给我们机会。
德斯瑞和伊森是在做众筹行业的工作，他们每天做的事其实就是在救人性命。一个筹款活动可以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来帮助需要的人，所以重点不是给予或者接受，而是顺从良心积极参与。要知道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Give Forward。
让许多创业家马失前蹄的一件事是他们没有在身边发展网络来帮助他们接触客户、取得资金和延揽该地区最优秀的人才。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早和这些人联系，他们会成为企业的粉丝，即使这个企业在变化发展。所以从沙发站起来做点事情，动手吧，不要再看这个节目了，把你们的想法付诸行动吧。
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创业节目，请在脸书上为我们点赞，在推特上跟随我们，访问我们在 PBA的网页。人们在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食品，
没错。
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波兰一辆装满12吨牛奶巧克力浆的卡车翻车了。这可难倒了当地的应急工作人员。巧克力厂商表示，巧克力比油更难清理干净，需要用高压热水持续冲刷。在一些被影响的路段，由于巧克力堆积太厚，不得不用上大型机械把它摇起来。该货车的司机手臂骨折，已经被送到医院。好在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就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革的时候，一位法国农民用实际行动对现代技术表达了不屑。这位法国人名叫让·伯纳德·休恩，他坚持古老的务农方式，用牛耕地，人工挤奶。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延续前人悠闲惬意的田间生活。但是在社会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不知道让的返璞归真是否还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卡让巴卡德拉克鲁斯是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的一个小镇，每年的五月初都会举行一场葡萄酒奔马节，节日的主角是马儿，可以说风光无限。他们穿上了手工制作的全套马具、斗篷以及眼罩，这些行头上的图案都是纯手工刺绣上去的。很多中世纪的传统节日在这里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而葡萄酒奔马节就是其中之一。该节日起源于13世纪，据说当时摩尔人围攻了小镇的城堡，当地人骑着马儿突出重围，由于水源已被污染，他们逃跑时用葡萄酒代替水来解渴。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5月12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